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间的聚会，请大家齐起立唱赞美诗218首，218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保守，让我们又平安的过了一个礼拜。那在上一周是我们教会的灵恩布道会。那感谢神，让我们在经过了圣会之后，领受了圣餐之后，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教会聚集敬拜神。愿神将他的福气来赏赐给每一位寻求他的人。那今天晚上，小弟想要用“通往自由的交叉路口”这个题目来和大家做分享。那首先我们先来谈前言，什么是自由？那为什么会想要谈自由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去年的11月中，是我们教会大同大专班的福音茶会。那那个时候我们所定的题目叫做追寻的自由。那班带就找小弟和另外一位高级班的学员，我们一起来负责带领福音茶会的问题讨论。那问题讨论就是要希望可以透过几个比较贴近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主题有相关的一些小问题来和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并且作为我们福音茶会福音短讲前的一个铺陈，这样来让所有参与的人可以更加的进入主题。那在接到这样圣工之后呢，其实有点压力，因为自由这个观念其实相当的抽象，对于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基督徒当然是自由的啊，而且我们的自由是在真理当中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少接触或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教会、没有接触过这份信仰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会觉得他们也是自由的，他们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的拘束，他们有具备可以自主做决定的能力。那我们这样要怎么和他们谈所谓的自由呢？那在准备福音茶会的问题讨论的过程当中，那小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我们其实都不能否认一件事情，那就是自由是一个有限度的。自由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没有限度的话，那就不叫做自由，就叫做任凭自己的意思。 那在什么样的规范之下，我们会算是自由的呢？在社会当中，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法律。如果不触犯法律的话，那公权力就无法对我们做出任何有强制力的行为。那再高一点的标准，就是伦理与道德，就像是长幼有序、敬老尊贤这样的观念。那这个就比较像是社会上一种约定成熟的默契，那也同时也是一个人该具备的良知与良心。如果我们违反伦理道德的话呢，虽然不是犯法，但是可能会被另眼看待，又或者是被抛到网络上面被公审。那如果是在更高一点的标准，就叫做社会当中的礼节。那如果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更轻易的融入到团体的生活里面，那可能也会被评论为是一个好人或是一个善良的人。那其实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一种规范，而这个信仰的规范的标准是一个最高层次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法律啊、伦理道德啊，或者是礼仪，它其实都是一个一层包住一层的观念。例如说，一个你愿意遵守伦理道德的人，那他就必定会遵守法律。那一个有礼貌、有教养的人，那他必定也会重视社会上的伦理跟道德。而我们的信仰，它更是囊括了前面所提到的这前面的三项。所以持守住信仰的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可以来参考几节圣经上的经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到32节，新约圣经139页，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主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明白真理的人才拥有真正的自由，而一个愿意遵守神道理的人才是耶稣的真门徒。那真理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所记载的内容，那内容包含旧约律法的精神、先知和使徒的教训，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言行。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3章，哥林多后书3章17节，新约圣经250页，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从来自神而来的圣灵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来实践出神的道。那我们再来参考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旧约圣经1017页，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以西结书36章是在讲以色列家复兴的一个景况。在那个时候呢，神即将要对以色列家有许多的作为，其中一项就是要应许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的心中，把他们的实心换成肉心。那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升天之后呢，圣灵果真降下，浇灌在使徒的身上。而现在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我们也都领受了宝贵的圣灵，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来靠着神的带领来顺从，并且来谨守遵行神的吩咐。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呢，可能对明白圣经神的话就已经会有问题了，那更不用说要去谨守与遵行了。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来自于主，在主里面的自由，那是要借着圣灵的引导来进入到真理，并且来查验神的旨意。如果是不义的事情，就不要去行。那像在约翰一书的5:17有说，不义的事情就是罪。如果我们所拥有的是不犯罪的自由，那在这样的规范之下，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才会是一个蒙神悦纳，我们才可以成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点，自由与选择。那如果是讲到自由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谈到选择。这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观念。就像刚才小弟提到，我们教会的大专班所办的福音茶会的主题叫做追寻的自由。那其实仔细思考的话，这个题目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一个叫做自由是需要去追寻的，另外一个是因为人有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去追寻想要得到的事物。所以这两个说法其实都解释得通，这也是我们复查那个题目让小弟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也是让我们很值得去深入思考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神从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以来，就赋予我们人有自由的意志，而我们人也要为所做出的行为、所做出的选择来负责。就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被蛇来引诱，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最后被逐出伊甸园。那咒诅同时也临到他们的身上，亚当他必须要自己耕地，因为神命定地不再为他效力，反而会长出荆棘还有棘藜来，所以亚当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那夏娃他则是要承受怀胎与生产的苦楚，并且另外最严重的是，罪因为这样而进入了世界，那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虽然自由意志并不是今天小弟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但我们可以从这段经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神在创造世界的第六天创造了亚当，但是亚当他虽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他做出的选择却不是按着神的意思。所以从起初，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就在做选择。那现在的我们也常常会站在路口的一个分岔处，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们做出的选择却未必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由。那像在中二教育上课的时候，许多的上课的老师、我们的教员，我们都会问我们的学员一些问题，可能会用情境题的方式来去问孩子，在面对某些特殊状况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会怎么样去回应对方呢？例如说，如果有同学约你礼拜六出去玩，你要怎么跟他说？又或者是说，如果同学学校带去户外教学，可能要去庙宇参访，那你要怎么去跟老师说？那有一次呢，小弟在帮学员上课的时候，就用一个我自己曾经遇到过的例子、遇到过的情境来去问学员。那因为我平常是住校，那有和很多室友一起住。那寒暑假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出国的旺季，我们大家就各个室友都会去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玩。那就不用讲，我们就会买点小东西、小礼物回来送给对方。那有一次呢，我的室友他就从日本的某个非常有名的神社，他就求了一个玉手给我，他跟我说：“这个是我跟我妈一起决定好要送你的，这个就是为了让你的学业进步。”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很知道我很缺这个部分。他就说：“这个是学业进步玉手，你要收啊，这很贵哦，这个不便宜哦。”我们那个专程去那边帮所有人都求一个不同的。另外一个室友求的是什么爱情顺利这样，我是学业进步。然后小弟就问学员说：“如果今天是你们的同学，就是要塞一个玉手给你，你要怎么回应他呢？他很花很多钱，然后很专程去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那有一个学员呢，他非常的可爱，他就跟我说：“我会跟他说我已经有了。”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补充说：“其实我们也不用这样跟他，就是像那种说谎的方式来去回应了。”我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就跟他表明说，我们是 基督徒我们不方便拿，这样就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会不去做某些的事情，那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可能像是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我们却是选择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并且来领受其他的祝福。那接下来小弟想要用两个圣经中的例子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这两个人物呢，他们站在通往自由的交叉路口之上，他们可以轻易的通往别人眼中看来的自由，但他们却选择另一条路。那这个同时也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做出的一种选择。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他们做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那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1:1-6，是在谈论希伯来人奴仆的一段记载。出埃及记的21:1-6，旧约圣经93页。那请大家一起用国语来朗诵一次。出埃及记的21:1，预备开始。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们。那这段经文是摩西律法当中关于希伯来人奴仆的条例。那这边提到说，奴仆在服侍主人6年之后，在第7年他可以恢复自由，他可以选择白白的出去。但这边提到了这个仆人呢，他却放弃恢复自由身的一个大好机会，他选择留下来服侍主人。那当然，如果这个奴仆他选择离开主人的话，也合乎情理，那也没有违背律法，因为在血统上他依然是希伯来人，那他信仰上理论上他应该也是敬拜的是天上的真神，但他选择爱他的主人，他留下来永远服侍他的主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呢，他也对这个奴仆非常的好，待他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从这个条例当中，奴仆和主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来对照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奴仆做这个选择背后的教训。那首先来谈第一点，就是认定我们的身份，神的仆人。根据小弟所查的一些资料，基本上在律法的规定里面，除非是自愿，那不然的话，以色列人是不能以自己的同胞为奴仆的。而以色列人会到别人的家中做奴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家里非常的贫穷，可能有欠债的事情无法还债。那如果有主人愿意接纳的话，那仆人就应该要尽力的来服侍他，主人也要按人道、按道理来对待他的仆人。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2:16。彼得前书2:16，新约圣经337页。16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自由以及做神的奴仆，这两个是不互相冲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仆人一样，他愿意永远的服侍他的主人。那神的仆人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也把自己的自由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为了圣工所牺牲的时间 所付出的努力算得了什么？因为是神接纳我们，就像这个主人接纳这个奴仆一样，我们才可以脱离过犯罪恶，进到神的恩典当中。是因为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我们才可以尽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去服事神。所以在这边，这个希伯来人的奴仆，他显出他的忠心，他不离开他的主人。同样，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样的忠心。我们再来看诗篇的84篇第十节。诗篇84篇第十节，旧约圣经720页。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这边提到神的殿宇，就是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少来聚会，或是甚至离开了教会，或许觉得我们可以掌握一切，但是如果是偏向了这个世界，就很容易落到恶者的手中。如果我们离开神为我们围上的篱笆的话，就很容易就会迁移到恶者的帐篷。所以愿我们都可以时常谨记自己的身份，就是神的仆人，像约书亚一样忠心的不离开会幕，那也像这个仆人一样，可以永远的留下来服侍神，服侍主人。那我们再来谈第二点，感念主人的恩典。那他身为主人家当中的奴仆，为什么这个仆人他愿意留下来呢？除了他认定自己的身份之外，我想主人一定也对他非常的好，待他不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出埃及记的21章第五节，提到这个仆人所说的话，他说他爱他的主人，以及爱他的妻子儿女。那一个仆人所说的话，居然会被记载在摩西的律法书上面，所以代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仆人他感受到主人给他的恩惠，以及主人给他的家庭，所以仆人呢，他也愿意用爱来回报，一辈子留在主人的家中。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也一定会爱他的妻子与他的儿女，他也会知道身边的家人、身边的人都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给的。所以当我们享受家庭的温暖，或是人际关系间的温暖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忘记去感谢神。而神所乐见的景象，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在教会里面可以来服侍神。就像约书亚他在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之后，在示剑地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奴仆呢，他对主人的爱也是一个非常深切的，他愿意放弃恢复自由身的一个机会，放弃他想追寻的生活模式，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在服侍主人的日子当中，想必他有许多的体会，他更加的认识他的主人，并且他愿意将他剩下的岁月、剩下的人生都寄托在主人的手中。那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一样有神许多丰富的恩典，我们是否常常去回想，还是我们在经历过后，可能短暂的感谢过后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在这个希伯来奴仆他的一个行为，他站在一个通往自由的交叉路口之上，他可以大声的表明他爱他的主人，不愿意离开他。那我们再来谈第三点，听命与顺从。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的21章第6节有提到说，如果这个仆人他不愿意出去的话，那他的主人就会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那根据一些资料，这个仪式就是在主人的家门面前来进行。除了穿耳朵之外，也会在系上金属或者是泥土所制成的一个标记物，来表示主人对这个奴隶的主权。所以说要永远服侍主人，它并不只是一种口头上面的答应，或是口头上面的契约而已，它也应该要有一个实际具体的行动，就是要把耳朵归给神。那在摩西的律法其他的地方也有记载类似有关于耳朵的一些条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利未记第8章。 立位记第八章二十三节。旧约圣经一百三十一页。立位记第八章二十三节，就宰了羊，摩西把血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好，那在二十四节，一样是对亚伦的儿子摩西也是这样子来行。那我们再来参考立位记十四章的十四节。立位记十四章十四节，十四节，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从以上我们所读的这几段经文，不论是要被高立为祭司的人，就像是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还是说像十四章所写的，是你是沾染大麻风你要来求洁净的人，神都吩咐说在宰杀祭牲之后要把血沾在他们的右耳垂上面。那在属灵教训的层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听神的话，在耳朵上面要做一个归给神的记号，从今以后就只听神的吩咐，不照自己的心意。所以在奴隶生涯的第七年的开头，这个仆人他经历了锥子穿耳朵的这个仪式，所以从此以后在服侍的路上，他必定会时常的想起他的耳朵就是属于神的，属于主的，他只听主人的命令，而且他愿意照此来遵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所要分享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路德。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会花比较多的篇幅来谈路德这个人物。旧约圣经三百二十九页，我们一起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八节。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预备开始。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去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何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阿们。在路德记的开头记载着犹大帝遭遇了饥荒，所以以伯米勒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就是拿俄米，还有他两个儿子就是马伦和基连，他们就前往摩押地去生活。但不幸的是，以伯米勒在摩押地死了， 而且在十年之后，他两个儿子也死在摩押地。那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就只剩下拿俄米以及两个摩押人的媳妇，就是大媳妇俄尔巴跟二媳妇路德。那当拿俄米他知道说犹大地已经蒙神的眷顾，已经不再有饥荒了，他决定就要回到犹大地去。所以原本拿俄米他是希望这两个媳妇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娘家去，找一个新丈夫再嫁。所以他就跟他们祝福之后，就和他们亲嘴道别。但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媳妇在拿俄米的面前大哭，她希望和婆婆一起回到犹大地。但拿俄米她心里 也知道说，自己只是一个老妇人，在物质上面呢，她可以说她是一无所有，她也不可能再生儿子给她的媳妇当丈夫。所以在经过一番的劝说之后，大媳妇俄尔巴就和拿俄米亲嘴道别。但路德呢，他却在这个交叉路口上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原本路德可以像他的大嫂一样，脱离原本家庭的关系的束缚，可以留在自己的故乡摩押地，然后来去敬拜自己原来的神，然后另组家庭来开创一个新的人生。但是路德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路德的选择有让他变得不自由吗？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记载来思想。路德他立定心意跟随婆婆拿俄米到底，我们来看他做这个选择的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以及最后神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他的选择。那首先来谈第一点，选择真信仰。路德的血统她是摩押的女子，她原本也有自己民族所侍奉敬拜的神，就是基摩。但自从她嫁到以色列人的家庭当中之后，她就认识了天上的真神。我想这应该也是因为拿俄米他们一家人有好的行为，然后并且有散发属灵的馨香之气，所以才让路德可以看见他家人以及他家人背后的神。所以路德跟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宣告。他表明说，他要跟他原本的摩押人的信仰切断关系，也脱离外邦人的生活。他下定决心要归向耶和华真神。之后，路德他就跟随拿俄米到伯利恒去，等于是生活在一个生活习惯、风俗都完全不同的民族当中，应该也会相当的辛苦。但是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所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这段话是主耶稣所说的，神要我们不要为了吃什么或为了穿什么来忧虑。路德他按着以色列人的律法，在田野当中来拾取麦穗，来供养他的婆婆。那神他不但供应路德跟拿俄米的生活，之后甚至还安排波阿斯来照顾路德，成为路德最后的一个归宿。那我想这应该也是路德他在跟婆婆回伯利恒之前完全想不到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对于任何愿意投靠他的人，他给他们的帮助，给他们的安排，都是无微不至的。那我们再来谈第二点，路德对他婆婆有一种不变的爱。那在整卷路德记当中，虽然提到爱这个字眼的次数不多，只有两次，但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这四章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路德记的人物当中，他们都有许多爱的行动。像刚才提到路德记里面第一次出现爱这个字，是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三节，是路德跟波阿斯的对话，提到波阿斯用慈爱的话来安慰路德的心。那第二次出现爱这个字眼，是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路德记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 旧约圣经333页，路德记第4章14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15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这段经文是拿俄米的朋友们跟拿俄米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段经文看成是路德记的一个总结。所以可见，路德他对拿俄米的爱与付出，在当时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是有被流传的，被传为一则佳话。那我们也可以从在第二章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可以来印证。那这段经节我们等一下会来读。所以路德他站在一个通往自由的交叉路口，他选择爱他的婆婆到底，他不断绝婆媳的关系，他放弃了他身份上面的完全自由，只为了来追随自己心中最深处的念头。那这个念头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第14节。第14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来效法路德，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有一层更深入的思考。他想到说，如果我也回到摩押地，我也回故乡的话，那这样我的婆婆一个人要怎么办？她怎么生活呢？所以我们在做选择之前，我们也应该多想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会让爱我们的人受到影响，或让别人跌倒，或让神的灵来忧伤？那这边说路德他舍不得拿俄米，那舍不得原文的意思就包含紧靠、黏附、忠心、紧紧的跟随，所以舍不得就是一种不变的爱，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并且他愿意来牺牲。所以这个也是路德他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再来谈第三点，路德他具备属灵的眼光。路德他虽然身为是摩押人的女子，嫁入到以色列人的家庭，但在路德记的一开头，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家庭他生活的状况非常的艰辛，他家里男主人一个接着一个相继过世，到最后却只剩下婆媳3人。所以从一般人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家庭他们实在是拜神拜得非常的枉然，他们所敬拜的神居然会让他们沦落到如此的一种地步。如果说路德他也用这样的观点去想的话，那他应该就会头也不回，完全没做任何挣扎的就离开拿俄米而去。但路德他其实是一个具备属灵眼光的女子，他不会把他的眼光局限在当前环境的一些艰难困苦之上，而是用信心看见将来的事。我们来看路德记1章16节的后半段。1章16节后半段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刚才我们已经有分享过“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部分，路德他选择了真正的信仰。那现在我们来谈前半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除了在地上的国之外，我们知道持守信仰到最后的人也可以进入天上的天国。所以我想路德他不是只有认定他在只是一个属地上以色列国的一个女子，他同时他也知道说，如果敬拜耶和华真神，持守住信仰的话，他将来也会与天国有份。那国在原文的意思，除了国家之外，也有百姓的意思。那拿俄米他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拿俄米同时也年纪老迈，那为什么会讲说拿俄米的百姓就是路德的百姓，路德的百姓就是拿俄米的百姓呢？我们知道说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在回伯利恒的时候都是寡妇，后来是蒙神的安排，所以波阿斯娶了路德，那他们两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贝德。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第4章。 16节到17节。路德记4:16-17。第16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17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这段话同样是妇人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这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他们说拿俄米得孩子了，他们不是说拿俄米得孙子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拿俄米和俄贝德的关系呢，是比一般的祖孙更为紧密的。所以可以说，俄贝德的后代既是路德的国，也是拿俄米的国。那在第4章最后有提到说，俄贝德他就是大卫王的曾祖父，那主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再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1:32-33。新约圣经76页。路加福音第1:32，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33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这段经文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他预言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生下救主耶稣基督来接续大卫的王位。那大卫他做以色列全地的君王，统管许多的百姓。那主耶稣基督他更是在天上的万王之王。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着神拣选的恩典，也都算是耶稣的儿女，都算是神的百姓。所以说路德他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之上，虽然从血统上他是一个外邦的，他是一个摩押人的女子，但他的后代确实成为了大国，他所说的话应验了。所以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甚至我们也包含在这个国当中。而且路加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33节说，耶稣基督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学习路德，不因为眼前的困难、眼前的遭遇就失去对神的信心，反而应该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见神的应许。那我们最后再来用一段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做今天分享的一个总结，请看路德记2:11-12。路德记2:11-12，我们一起来朗读一次。第11节，预备开始。所以当我们站在一个通往自由的交叉路口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走向一般人眼中的自由，还是我们愿意像路德一样走到神的翅膀之下，来倚靠真神领受丰盛的赏赐呢？我们一般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我们要信主或是不信主，也可以选择自由的去犯罪。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有可以选择不去犯罪的自由。表面上虽然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束缚，很多的约束，但我们的心中却是充满喜乐跟平安。所以从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两位人物，希伯来人的奴仆以及路德这两个人，他们的选择有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的不自由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他们的选择是要与他们所爱的人常在一处，并且 立下决心专一的跟从，一个是跟从他的主人，一个是跟从他的婆婆拿俄米。那所以从这两个人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生活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的心一定会是充满许多感谢。所以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再一起来起立唱赞美诗441首。
Sure.